中信月刊2014年3月第53卷第3期总编号623，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丽森，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y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了帮助示弱人士。幸福的泪水，作者辛利勤。我和老公是大学校友，经过五年的认识，三年的拍拖，在2003年登记结婚。结婚一年之后，老公博士毕业，他决定出国留学。就这样，我们就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开始了越洋的生活。出国前，我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圈子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出国后才知道在异地生活实在是不容易，作为家属身份的限制，人生方向要再次调整，以及新婚生活的种种磨合，令到我变得时时的焦躁不安和不知所措。我误解这些负面的情绪唯一的方式就是跟我老公申诉，我以为他应该懂得、应该理解、应该体恤，更加痛锡我。可惜当时的他都是跟我有相同的感受，而且还要承担工作上面巨大的压力，他更加是需要我的理解、关怀和帮助。而在新婚的我们都各自集中在自己的难处上面，都期待着对方可以付出更多，所以我们的隔膜是越来越大，争论亦都越来越多，经常闹交闹到三更半夜，甚至不想再继续这一些这样的婚姻生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邀请我去华人教会。我一踏入这个教会，就被这些基督徒夫妇吸引住。他们夫妇之间的恩爱令我好羡慕，他们的面上面充满着喜乐和平安。有一对夫妇，他的孩子已经快上大学，但他们之间的互动令人觉得他们还在蜜月期间。我问他们恩爱的秘诀，他们回答我，因为耶稣在我们家里作主。我好好奇，亦都好向往拥有咁美好嘅婚姻，所以每一次我都兴致勃勃嘅嚟到团契，希望从中学习。喺团契嘅同工里面，学校教授、大公司嘅主管、经理级嘅精英人马，原来好多啊！我发觉佢哋喺团契里面尽心尽力嘅系服务大家，一啲都冇国内领导嘅架子。呢啲系越系激发起我嘅好奇，系乜嘢驱使到佢哋咁任劳任怨，为嗰啲佢哋毫无关系嘅人付出爱心呢？佢哋都系比我聪明，点解会相信一个我认为系绝对唔存在嘅耶稣呢？呢一个好奇心好似一粒嘅种子，种喺我心里面。喺呢啲基督徒嘅爱心呵护底下，开始生根发芽长大。冇几耐，我都拉埋住老公一齐翻教会。虽然他每次听到时候都睡觉，睡饱了还跟人来争论，但是他内心亦都是被这一群特别的基督徒吸引住。在基督徒朋友的关怀底下，我和老公渐渐的是被感动，心里面开始软化。有一次在敬拜中，我被诗歌《爱我愿意》深深的打动，泪水情不自禁的流落来。十字架上面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觉得歌词就是我想对上帝讲的话，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真正心甘乐意的降服在上帝面前。当晚我对老公说，我愿意决志信主耶稣，亦都劝他跟我一起尝试一下。记得他摸摸的脑袋就说，虽然我理智上是通不过，但是我心里面通过哦。就这样，我们就找到经常关怀和引导我们的口长弟兄，他对我们的决志很惊讶，非常之乐意带我们做决志祈祷。我们就被圣灵充满，一起流泪认罪悔改。 冇几耐，我同老公一齐喺复活节受洗，成为咗基督嘅新兵。接落嚟喺小组嘅查经中，我哋就学到好多夫妇相处嘅圣经原则，比如不可含怒到日落，丈夫爱妻子，妻子信服丈夫等。因为一直系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嘅思想熏陶，啱啱开始系有啲唔能够接受，但系后嚟亲眼睇到姊妹们信服丈夫，家庭和睦，我就被呢啲事实说服咗。同时圣灵亦都开启我嘅眼睛，俾我睇到丈夫同妻子有唔同嘅需要。虽然圣经里面冇指出妻子系要爱丈夫，却系好多次系强调妻子系要顺服、尊重自己嘅丈夫，因为丈夫嘅最大需要系被尊重、被顺服，而妻子最大嘅需要系被爱。喺现实中，我一直好努力嘅系用自己嘅方式去爱丈夫，对佢照顾周到，但系从冇察觉到我忽视咗佢嘅最大需要系敬重同埋顺服。啱啱嚟到美国嘅时候，因为我嘅英文比佢好，适应能力亦都比佢强。慢慢嘅，我开始骄傲，挑剔佢嘅错失，而佢亦都喺我嘅批评指责中灰心泄气，更加嘅推卸责任。我只得被逼挑起更多嘅担子，心里面嘅埋怨系越积越多，点可能会再顺服尊敬佢呢？佢亦都唔可能爱妻子，好似爱锡自己嘅身体一样。个时候，我哋嘅日常生活就系处喺河东思考跟环眉冷对中度过，喜乐同埋恩爱系离开我哋系越嚟越遥远。但系信主之后，我阅读上帝嘅话语，越系体会到乜嘢系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我立定心志系要做到圣经里面嘅教导，虽然仲系有啲唔服气，但系上帝一啲啲嘅系改变我嘅思想。过程虽然是很漫长，但是睇返转头，呢啲都系好值得嘅。因为呢啲嘅挣扎最后都成为我帮助人哋嘅第一手资料。我亦都开始钻研有关婚姻辅导嘅属灵书籍，并且将所学到嘅运用喺现实嘅生活当中。比如我学习注意老公喜爱嘅言语，并且时时嘅主动，唔怕麻烦嘅去满足佢嘅需要。最紧要嘅系我开始恒切嘅为佢祈祷。渐渐嘅，我哋夫妇之间系变得越嚟越互相谦让，理解对方。结婚十年之后，有一次有一位非基督徒朋友对我讲：好羡慕你哋夫妻咁恩爱。我就即刻把握呢个机会同佢传福音，话俾佢听，因为耶稣喺我哋家里做主。我呢个时候发现到，原来我哋亦都成为祝福别人嘅管道啦。心里面好感谢赞美上帝。去年老公重金买了一条珍珠颈链送给我，而且在卡上面写着箴言31:10-12，我就打开圣经看到，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老公说，上帝已经改变了我，在他的心目中，我的价值是远胜过珍珠。在那一刻，我的眼泪是含住幸福的泪花。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十年前，我们濒临离婚的危机。十年后，上帝亲手重建我们快要破碎的婚姻关系，并且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感谢上帝，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谦卑地来到他面前，继而谦卑温柔地去对待我的丈夫。我还有很多需要上帝对付的地方，但是我已经清楚看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前面的光明。我真心希望更多家庭邀请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设立上帝的宝座在家中，经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世人时时祝福未婚的人士说，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对已婚人士要祝福的是，愿终成眷属的有情人在基督里相爱到永恒。苦尽甘来，作者马刘杰芳。1925年，我在广东庆龄出生，父亲是知识分子，生活很艰难，但是他依然送我到私塾念书。可惜当时政局动荡，父亲英年早逝，我只读了4年的私塾就要停学。我喜欢读书， 我一生阅读从未间断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同我相遇，他对我一见钟情，还要求立即要娶我过门。当时他24岁，我都不够15岁。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我没办法不答应。婚后家姑不单止要我做家务，还要养猪、担水、劈柴，一日到黑都好辛劳的工作，忙到没办法休息下来。我18岁生了长子郎平，3年之后生了个女桂莲。战后丈夫就去了香港谋生，他不准我跟埋去，说那里是留食不留宿的地方，我去只是会拖累他。可惜在夫家时时都有很多的争吵，每一日是安宁。咁啱遇到要去香港的姑妈，我就请她带我和6岁的长子一起去。我就留低了3岁的女儿给妈妈照顾。丈夫见到我来好不开心，说没能力去照顾我们，因为她每月的收入只得20元港元。我说我自己去找工作。当时百业萧条，人浮于事，好不容易的先至找到一份可以在家里面做的编织工作。于是我就日以继夜的去做，居然我每个月赚到40多元，比丈夫赚到的还更加多。邪灵搅扰，气无神论。1948年我就怀住第三胎，丈夫说香港租金贵，于是就安排我到深圳南投待产，以便乡里照顾我。女儿庆年出世之后没几耐，有一晚我被邪灵搅扰，我瞓在床上喐都喐不到，好似被人压住咁样，但系我又睇唔到人，冇几耐我先可以松落嚟，周身都感到好疼痛，冇办法起身，于是就请咗一个客家嘅妇人嚟照顾我个 B B。谂唔到呢一个妇人亦都突然被鬼附，佢大力嘅去拍打台凳，而有一把男人嘅声音系用南投嘅乡音对我讲：我姓黄嘅，我要捉你做夫妻。当时吓到我魂飞魄散，大病了一场，中西医都束手无策。为了康复，本来是无神论的我，我都没办法不听人的意见，我就被邪灵焚烧冥纸和纸枪纸马，又做很多的法事。之后又病了几个月，我又没有母乳去喂养我的女儿，可怜她日喊夜喊。为了保住我的女儿的命，我逼不得已只要将她送给有心人收养。直到20多年后，我们母女才可以再次相认。在1949年解放之前，我就带着大仔朗平离开南投，来到香港找我的丈夫。于是我们三个人就租住一个床位。由于丈夫的收入不够交租，我又要四处的去找工，一挨夜挨真是够糊口。女房东好热衷的拜偶像，经常带我到各庙宇上香，祈求神明天福赐财，可惜拜来拜去，屋企的经济仍旧是朝不保夕。后来我更加听女苗族的话，皈依偶像，定期如数做一个大法修行者，以求消灾解难。但是数十年来我们生活亦都没有好转。绝境如转机，我和丈夫在香港再添6名子女，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是几咁艰难。更糟糕的就是丈夫染上了赌瘾，欠债累累，真是好像雪上加霜。记得我驮住老七带住的肚的时候，丈夫为了逃避债主走佬到茶果岭，撇低我和几个仔女，家没钱没粮，债主日日的上门，我只好到茶果岭找丈夫要钱，最后都是无功而返。在回家的船上，我望住大海，深感到穷途末路，万念俱灰，好想一死了之。正是想打算跳海的时候，一想到家还有3个5岁、3岁和1岁的幼龄儿女正是等待妈妈回家。如果我真是死了，他们怎么办呢？于是我不敢轻生，为了儿女，我怎样辛苦我都要撑下去。回到家之后，我就四处问借钱，但是处处都碰钉，好不容易才跟邻居借到100元。于是我做了一些的点心糕饼在路上摆卖来维持生计，总算是渡过了这个难关。老七生平出世之后，丈夫在麻雀馆的纸花档做收数，工资每日是10元。就在1958年，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好转， 由于中国人喜欢赌钱，字花的生意很好，于是丈夫自己另起炉灶，经营外围的狗马生意。他开了一间小的店，前铺是卖杂粮，后边就是真正赚钱的赌博生意。只是赌博始终都是偏门，丈夫虽然赚到很多钱，都不够他输晒。更糟糕的是教年长的几个仔都迷上赌博，四仔少平更加想绝学，投身在赌业赚大钱。经我力劝，他才肯放弃这个念头。在这个时候，政府大力的打击非法赌博，我们就结束了赌业，专心做杂货铺的小生意，买卖糖果和杂粮。初尝主恩滋味。1971年，我因为急性腹膜炎入院，昏迷了几日，刚刚丈夫就去了台湾，只有我的女桂莲一个人陪住我。医生说我的情况危殆，要我的女赶快的通知爸爸回来见我最后一面。桂莲听了之后非常之害怕，喊到收不到声。同房有一个病人是基督徒，他就安慰他不用怕，而且为我按手祈祷，吩咐桂莲等你妈妈好返之后，记住参加教会的聚会，受洗归主啊。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手术成功，我康复回家。桂莲坚守承诺参加教会聚会，并且接受洗礼，从此救恩就进入了我家。渐渐的，仔女们一个一个的接住信耶稣，他们都好孝敬父母，用功读书，年幼的几个仔女都考上英国的大学，毕业之后还有稳定的工作，后来更加移民海外。四子少平信耶稣之后蒙召，1985年神学毕业，现在就是牧师，更深认识主。我的仔女不断地向我传福音，但是我拜偶像拜了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怕得罪这些偶像，我不敢信其他的宗教。在1985年，丈夫患了鼻咽癌，奄奄一息，少平就在神学院赶到医院来探他，希望他爸爸最后能够接受救恩。当丈夫在病榻上面说，耶稣救我啊，少平感动到泪流满面。少平说，爸爸你不用担心的，你会出院的。一个月之后，丈夫果然可以出院，还出席了少平的神学院毕业典礼和婚礼。这件事让我认识到耶稣基督真是一位满有慈爱和怜悯的主。1986年丈夫安息主怀之后，住在外国的仔女经常地邀请我到他们家住，于是我就经常来往英国、加拿大和香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周日我都跟他们上教堂，听了很多的道理，对主耶稣逐渐认识。我翻阅圣经，知道基督徒信的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人类的救主，伟大而且慈爱，大有能力。想想我拜了几十年的偶像，都只不过是用人手雕造的东西，何来是有能力呢？我多年为长子面临破裂的婚姻求神拜佛，求保姻缘，总之什么保婚姻长久啊，有求必应的偶像我都通通拜过，最终他们两个都是要离婚，令到我伤心失望。反观信了主耶稣的仔女，他们个个都夫妇恩爱，家庭和睦，令我更加肯定信耶稣才是真福气。决志信主。1999年乔云安息主怀，我在报道会中看到他的妻子小金子声泪俱下的述说主耶稣的爱，令到我大受感动，心里面默默的决定信主耶稣，但我不敢告诉家人听，因为我怕信了耶稣会招来灾祸。为了这样东西，我内心交战，苦恼不堪。2000年我就在香港，小平又同我传福音，我就将我的挣扎话俾佢听。佢话：若果你信嘅偶像系善良嘅，佢唔会因为你信耶稣嚟报复你嘅。若果你所信嘅偶像系凶恶嘅，你唔使怕，因为耶稣比万有都大，佢有足够嘅能力保护你。我觉得小平讲嘅好有道理。呢十几年嚟，我听咗唔少嘅道理，亦都读过圣经，耶稣的确系大有能力嘅。30多年前我病危亦都是他救回我的命。不单是这样，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偶像哪有这么大的爱呢？于是拜了差不多50年偶像的我，终于在2000年尾接受洗礼，由做牧师的仔少平亲自替我施洗。国外的子孙他都回来观礼，连同在香港已经信主的家人，一共有10多人组成了一个诗班献唱。细女桂芬是负责讲见证，她分享为我得救祷告了28年，以为上帝不听祈祷，现在终于能够见证我受洗，大家都感动到泪流满面。2008年我就跟教会一行40人到以色列圣地观光，跟随主耶稣走过的脚踪，在山上默想祷告敬拜主，又去客西马利园领圣餐纪念主，旅程中还参加了很多圣地古迹，令我信心更加坚定，因为他确实是来过世间成全救恩，铁证如山，毋庸置疑。我们一起登上海拔约2400米的西乃山摩西峰，当时83岁的我骑骆驼骑了个多小时之后，又再徒步3-4个小时登山，感谢主给我有足够的气力完成这个旅程。暮年侍奉报主恩，此行之后我对自己的体力信心大增，心想西乃山我都可以去，应该可以参加探访组，关怀弟兄姊妹。我在教会努力学习，最近还参加了天国骑兵课程。我们老人家都是天国精兵的一份子，不应该妄自菲薄，说自己没用。其实我们有的正是年轻人没有的，例如人生阅历和闲余的时间，我们应该把握机会侍奉主。我喜欢传福音，无论站在讲台讲见证、登门造访、个人分享，我都是义不容辞。信耶稣之后，我不单止没有招祸，反蒙上帝大大的赐福。今年我89岁，儿孙孝顺，4代同堂。我有9个仔女，20个孙，3个曾孙。1996年，我曾经被确诊是患有直肠癌，很多人都为我祈祷，因为属于早期，是不需要化疗电疗，只是接受一次的手术就康复，至今已经差不多20年都没有复发。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就是活生生的见证。我告诉人听，不要怕弃假神，要归信耶稣。我很喜欢读圣经，重视祈祷，每日的清晨我就起身祈祷，遇到重要的代祷需要，好像有人患病了，我就更加会提早起身去祈祷，主好看顾我，时常的垂听祷告。记得我的长子离婚之后无家可归，我非常之担心，切切地为他祈祷，求主赐给他一个家。感谢主，他很快就申请到租金廉宜的公屋，后来重新组织家庭。我的家是共有40多名成员，其中30多人信了主耶稣。我继续为未信主的家人恳求主，愿他们早日是得着救恩和福气。肺腑之言，我的前半生吃尽苦头，生命各种痛苦和挣扎，故此常常为不幸的人祷告。我盼望更多的人好像我一样接受基督的爱而蒙福。我的第5个孩子幼平未在未信主耶稣之前，因为买卖股票而破产，他的妻子要和他离婚，我切切地为他祷告，后来他悔改归主。圣经上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幼平的生命有了改变，虽然离了婚4年，仍然获得他的前妻接纳，因为主的怜爱，破碎的家庭是得以重圆。现在夫妻非常恩爱，孩子亦都是乖巧听话，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上帝。主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亲爱的读者，人生遇到苦楚艰辛是在所难免， 但愿靠主耶稣安然度过。李曾美好采访。时评：哪位祖宗能保佑你？作者：钱志群。每年四月清明节期间，乡下坟头香火鼎盛，城里的墓园人山人海，怀念逝去的亲人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国文化里面，缅怀温情里面却是有着一份功利的意念。世世代代不少人在坟头墓前都有一个心愿，愿祖宗保佑。他们认为祖先虽死，亡灵仍在，既可降祸，亦都可以赐福。中国如此，不少的国家亦都不例外。朝鲜、韩国的周年祭，祭的就是先人。在印度的农村，在进食前，他们会向先人祈祷。印度教的家庭每年十月都有塔帕纳仪式，男人会在恒河中放入写上梵文的赞美诗，祝先人早入轮回。越南人家中都设立了祖先的神龛。一般人并不会过生日，但是非常之重视对先人的周年祭祀，焚香上供。欧洲爱尔兰人的祖先相信，在他们的赎阴节时候，他们是看到灵界的事物，其中包括回归的先人灵魂和灵间邪魔都要在那一天显现，所以他们就要好好地讨好这一班的鬼灵，免得他们作恶报仇。后来就演变成为今日的万圣节。随着移民传到美国，再传到很多的国家。祖宗是谁？最多只有上三代的音容笑貌能够浮现在我们眼前。再上诉，祖宗的概念就成了一片混沌。但是上三代亦都有自己的上三代，一代数一代，祖宗有几多呢？尽头在哪一度呢？祖宗有无数，尽头只有一个。依时间而论，人其实都有三祖：近祖、远祖和始祖。始祖只是有一对，就是全人类血脉的总源头，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始祖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他们原为上帝所造，上帝才是元祖、真祖。每当我们说人是上帝所造的时候，不信的人就嗤之以鼻，说我明明是父母所生的。这又如同基督徒借饭祷告时，不相信的人就觉得莫名其妙，以为粮食明明是人种出来，是我们上班赚回来的，做什么要去多谢上帝呢？农民辛勤的播种，耕耘不暇，如果没有阳光、雨水、空气，没有土壤里面的肥料、矿物质里面，没有生物的生长规律，一粒的种子何来收成？夫妻恩爱一场，没有男女受孕的规律，又何来生育呢？规律在哪里来呢？是从上帝而来。当上帝用泥土捏出亚当，再将一口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上帝让亚当沉睡，拿他的肋骨一根，再做出女人夏娃。他醒了，一眼就认出了是骨肉之亲，从此夫妻成双。上帝令到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于是生育的规律又在上帝的命令话语之中自然内住，如同当初他用话语成就了天地万有。上帝不单止赋予人类普遍生育的规律，如同赋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规律，人的生和不生，生在哪一个国家，是男是女，何等智商、何种基因，不是夫妇可以话事，更讲不上是被生者的愿望。所以智慧者称颂上帝，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以福庇我。诗篇139篇13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篇16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篇3节。上帝听了不少不孕者的祷告，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为多子的落母。诗篇113篇9节。素来饱足的，反造容人求食；饥饿的， 在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撒母耳记上二章五节，上帝甚至仲可以用佢嘅大能直接使童贞女怀孕生子。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呢啲正系上帝嘅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嘅方式，就系因为人类喺死亡痛苦面前系无能为力。耶稣遂走上十字架上，为我哋赎罪，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从此我哋喺迷惘中对无数祖宗冇用嘅祈求，可以完全直接嘅转向求佢。主耶稣是唯一可以保佑我们的真正祖宗，亦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敬拜赞美的唯一真神。人有病，天知否？作者杨富立。一代人的故事。1970年5月的第一日，我出生在冀中平原一个贫寒的农家小院。出生前半个多月，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的发射，并且向世界播放那个时代中国式的海旋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个是继原子弹、氢弹爆炸震惊世界之后，中国再一次让西方瞠目结舌。同吹捧领袖声音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一批平民被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彻底消音。如今我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和低层，面对着为利来、为利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使我没有刻意的孤立自己，这个传道的心已经将我分别了出来。一个人信仰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故事，在某种程度讲，亦都是一代人的故事。我属于怎样的一代呢？在新与旧交织中迷惘，还是因为比前辈拥有更多机会和自由而欣喜？不理生命成长的色彩如何，我这一代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的。人们常常是把1976年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当作一个时代变革的开始。随着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稍后的平反，设深圳、珠海等四城市为特区，不知不觉中，百姓好似就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了。我的信仰历程似乎亦都浓缩着一个时代的演化和某一些精神的风貌。我那年代的童年，在那个年代生长在农村的首歌生活是不是很苦呢？我又不觉得是。我哋拎住自制嘅火柴枪，砰砰砰砰，学住战争电影故事里面嘅英雄人物，同小朋友一齐冲锋陷阵，一日三餐睇唔到一滴嘅油腥，却系依然有充沛嘅体力。喺春风摇曳嘅麦田里面，我哋拉住个风筝周围跑，同啲玩伴安静坐喺地上面举目观天。呢啲就系一个农村孩子精致嘅梦想。我哋系冇今日嘅网路、电视、光盘，甚至亦都冇几本可以睇嘅儿童书，但系依然有童年嘅乐趣。童年冇各种嘅补习班、兴趣班，又唔需要补课，又唔在乎分数。而现嗰个年代嘅童年系咪真系好欢乐呢？我又唔觉得。精神上的饥渴。1985年，我告别乡村生活，跟妈妈一齐迁户口进城。父母结束了长达20年的分居生活。22年之后，在弟兄姊妹极优美的赞美声中，我就在温州的一个家庭教会静静地去接受了洗礼。洗礼的时候，我是一间高职院校的讲师。在一代代的理想和追求中，几代人在人定胜天的盲目乐观中吞了不少的苦果。难道真是每一个创造护理这个世界的独一真神吗？差不多人到了中年，我才思考这个问题。少年时代的阅读是很少思考的，一种精神饥渴感是促使我不断的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不懂的亦都不求甚解，只是沾沾自喜，有几分得意。到了20岁左右，我阅读了圣经，感觉好像盘古开天辟地，只是想是各种民族有不同的神话传说而已。 练气功的吸引。1980年末期，我偶然看到一本讲气功的书，其中种种的异能和神迹奇事令到我一下子被迷住，信以为真，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就将我带到一个全新的阅读领域。从练气功入手，开始了长达17年的生命追求和体验之旅。直到2006年，我认识了主耶稣之后，我才得到安歇。1980年代中后期，又兴起气功热、周易热。与其说这些大师有什么功能可以吸引上几千万的人去甩手、站桩、套立调息，不如说当某一种主义和偶像幻灭之后，人的宗教本能是随着正常社会秩序恢复而随之萌芽。人不单只有生命，对生命本身都有一个好奇。不单只好奇，更重要是需要关于生命的答案，并且将心灵寄托在这个答案上面。特异功能、命运都吸引人去探寻这一种超然的力量、未知的领域、冥冥中的神秘，并且渴求从中得到依靠和帮助。中国人是天生的神秘主义者，几千年的文化累积已经形成了一种的心理。在1980年代末期所兴起的气功热潮，以当时社会普遍的知识结构和理性程度，很少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是一种的民间宗教形成的崛起。步入青年，我精神上可浸润的地方亦都多起来，生命里面似乎还有一种的胃口，是教鸡鸭鱼肉文字阅读没办法喂饱的。到底生命的一种什么力量让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要归属宗教呢？当年我只是受社会潮流的影响，亦都练了一年的功。民众的神秘主义心理在气功热中是扮演了土壤的作用。进入了1990年代，气功师成名的手段除了借助报刊杂志的吹嘘之外，还在各城市举办大公报告，运作得好的就可以一举成名，白花花的钱亦都能够揣入腰包。气功大师被神化，被渲染成为能够医好某种病。驱病、健身、养生永远都是中国百姓的宗教追求的关键内容，不理真假对错，只是问靓不靓。问题是信仰和功利结合。信仰是不是原本那个信仰呢？功利的种子撒在信仰的土壤上面，还能结出第二些的果子吗？神秘主义心理加上过于感性的回应，让人不能够冷静思考，那时候的我亦都不例外。信佛的矛盾心理。到了1990年代中期，台湾来的南怀瑾，他找住我的心，通过阅读他的书，我的思想开始游历在如释道的经典当中，更加刺激了我对更高生命层次的渴望和思考。生命是什么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人生有什么目的？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呢？人生短短在世几十年，应该怎样风风火火的活一回呢？哪个能够定义我之所以为我呢？好多问题在心里面徘徊，不去思想，似乎有一股的力量是引导我去寻求。在迷迷糊糊中，从1994年开始，我修炼的气功亦都上升到佛家的上乘气功，依靠心智的力量，甚至曾经击退过一次病人的发烧。在研究佛理、参禅悟道中，我对生命的关注亦都转向人的终极性、永恒性，同埋因为神秘主义而引发到生命奥秘的兴趣。对佛教的神通，我心驰神往。我知道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开始诵读心经、金刚经、谎言经等，打坐静观，去寺庙拜佛，捐资行功德，亦都发心发愿的回向功德，食素，甚至想出家当和尚。不理我怎样去修行，我里面的欲念始终都是挥之不去，心里面感到很自卑，总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层次很低。还有在夫妇关系不是几和睦，不知道做丈夫的角色和责任，有意无意的将妻子儿女家庭当成为自己的拖累， 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在38岁的时候，在杭州虎跑寺去剃度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将爱诠释为慈悲。当他的日本妻子带着孩子去寺庙找他的时候，寺门是紧闭，他的妻子悲伤责问：慈悲对世人，为什么是独独伤我呢？这个真是一个很残酷的信仰悖论。当我言语之间流露出恨不得亦都想出家找一个地方精进修行的时候，妻子亦都大为不满，真是要离妻弃子，对他们真是极大的残忍。此外，我不能够彻底睇破红尘，最后留意时事，时时思考社会、国家、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人是社会性的，那些不关注社会公义秩序，只为开悟的所谓高僧大德，对我对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在佛法的修行中，隐约在心里面浮现的困惑疑虑，同样的时时的萦绕脑海，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提升了呢？今生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不是要跳出这个三界呢？我没有答案。宋美龄一句话。2004年暑假，无意间翻起一本的传记，读到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宋美龄，一个是张学良。张在西安事变之后就被囚禁，迁台之后觉得需要一个信仰，他就开始研究佛学。有一天，宋美龄去探访张学良，问他看什么书，张就回答说：我正在研究佛学。宋就劝勉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了，你可能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上各国有很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你说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似乎平地一声雷，蒋夫人的话是直击我矛盾交织的灵魂。我在信仰上走错了路吗？有几多个伟大人物是基督徒呢？我从未认真的阅读思考过西方的文化。如果真的有很多伟人是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可以断言说人家是愚蠢呢？若果我在佛教中走错了路，又怎样证明基督教是对呢？一时间我陷入了生命中另一个深深的矛盾、挣扎和迷惘的时期。想想自己从马列的唯物主义到气功，再到佛道，从佛教中的禅宗到净土宗，难道西方的极乐世界还不是最后的归宿吗？而言蒋夫人的话亦都没办法让我释然，生命里的一股的推力促使我不得不去找圣经来读。我生命的故事到此自己亦都没办法解释，因为我读了福音书就被其中的文字深深吸引，后来我成为了整个大家族第一个的基督徒。此前我是从未去过教会，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是基督徒，亦都从来没有人同我传福音，我亦都未读过福音单章、小册子或者福音类的书籍，又从没上过网找过基督教信仰的资料。基督教从我过去学习的记忆里面，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思想工具。没什么动机或者因素促使我想主动地去了解这个信仰是什么的一回事。更广泛的视觉之后，我就日日的是读圣经，亦都开始涉猎西方的历史哲学。慢慢我就懂得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看问题，在信仰上面首次有一个比较的思想方式。对佛教和基督教，一般人都认为是劝人行善做好事，然而行善做好事的概括实在是过于笼统。任何团体对外宣称都不会说是做坏事，那什么是行善呢？又在哪一种的意义上面是行善呢？对李叔同的妻子而言，当丈夫毅然为佛法出家，不理妻儿老少之时，他感受到肯定不是善，涉及教义，那差别还更加大。不理你是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的佛教徒，还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求上帝时刻祝福的基督徒，只要超越不到物质的层面，这两类人都是未入门。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慢慢开始接受人是受造者的观念，并且相信宇宙之中存在有一个统一的超然的大能的智慧者，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慢慢的我亦都凭着信心祷告，走入教堂和基督徒交往。 对现代文明产生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亦都有个直觉上面的认同。可是耶稣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非要信他，他又怎样样可能是神又成为人。信仰来到这一步，我又进入了疑惑当中。耶稣，你说是上帝我信，你是人我亦都信，可是你怎样同时又是神又是人呢？有一次教会的两个弟兄问我接不接受天堂这份白白的礼物，我沉默了一阵，我没有答应。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忙在工作家庭，还有打算出国读博士，我没有时间再去思考信仰的问题。一有时间我都会读下圣经祈祷，教会我就没什么去了。茅塞顿开。2006年9月的一日，我对耶稣的困惑突然消失。答案就是，正因为耶稣同时是神又同时是人，他才能够替你我去赎罪。明白了这一点，我就跪在床上面做了一个决志信主的祈祷，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件事之后，我总是没办法去解释清楚。首先我当时并没有刻意的思想这个问题，就突然间有了答案。其次这个答案看来很平常，其实又很深奥，已经涉及了神学上面的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和救恩论。此前除了圣经，我都没有读过系统神学的著作。第三，当时似乎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促使我自己跪下来，若果不是上帝向我的心亲自说话，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来解释。此后几个月，我时时的是沉默思想自己的种种亏欠、罪过，以基督的名求上帝赦免，这一种的信仰历程让我心灵大得安慰和平静。几年来我的脾气大变，整个人谦和很多，我已经被造物主重新的塑造。在这几年的侍奉中，我屡屡经历神迹奇事，上帝存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历史真实性是不可以否定，越是经历越是真实，越是有信心。耶稣基督在修正土法门的时候，时常读无量寿经，对哪一个是最后成为阿弥陀佛的法藏比丘到底是哪个，在历史上他在哪个时间、哪个地方存在，他有什么教育、家庭、文化背景呢？几乎没办法可以想象，事实上亦都无从稽考。但是耶稣就不同了，他历史的时空当中是可以考证，他是犹太人，曾经真实生活在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他是木匠，在世生活了33年，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以前一个人的死而成为今日世上20亿人信仰的核心。我很细心地阅读圣经，考察教会历史，去思想犹太人的历史，亦都睇宣教历史，俾我越来越确信一个事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降临世上的目的正是为要以死替人赎罪，拯救人免于死亡，赐人生生命。死而复活的耶稣曾经向第一世纪博学之士保罗显现，亦都向20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宋尚哲显现。这两个人最后都成为耶稣的门徒，走遍各地传扬福音。我亦都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后来者。人有病天知道，中国是人有问题，是文化有问题，不单单是科技制度的问题。1973年毛泽东80岁的时候修改了50年前写的词《贺新郎》，他把其中的《重感慨泪如雨》改为《人有病天知否》，真是很有意思。他是感慨一个耄耋老人身体日渐衰老，还是别有心意，对奉行了一生的斗争哲学是有所自省呢？谁都不知道一个凄苦悲凉的时代就要画上这个句号。天意从来高难问，耶稣却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3:2、4:17，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翰福音15:9，人有病天知道。 这个病不是进化就可以医好，教育亦都唔得，靠监狱亦都系徒劳。人性嘅病只有上帝能治，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替代性嘅救赎嚟大赦天下。朋友，你愿意放下成见，喺阅读圣经、寻求同埋信靠上帝中去经历神吗？晓君信伤，挽救自己和孩子的人生。晓君你好，我出生喺小康家庭。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妈妈要照顾我们五个细路，我是排行老二，爸爸妈妈总是经常闹交。虽然我不能够讲他们不好，但是我感受不到爱。在国中开始我就离家，在这个段时间是没有人管我做什么，我很自由，但是我走歪了，想法观念都是错误的。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将自己陷入一个死胡同里面。我跟一个有妇之夫生了一个细路，爸爸妈妈是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照顾孩子，一个人在挨苦，我是无依无靠。有人传福音给我，那位陌生的姊妹看见我的苦就为我祷告，就此我就认识了真理。现在的我，我不想再得罪上帝，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想挽救自己及孩子的人想。想挽救自己和孩子的人，读到你的来信，我深深体会到你的困难。可是与此同时，我就看到了希望，因为你已经醒悟了，知道了自己有错，并且认识真理，不想再得罪上帝，希望挽救自己和孩子的人生，这样你和你的孩子是有希望了。我相信没多久你一定会离开这个死胡同。没错，希望和现实是一段的距离，希望好似黑洞里面的一线阳光，你只要向着那一线的阳光走过去，你就必然看到出路。所以要喜乐，同时亦都有心理的准备，因为你的环境绝不会一下子改变，你依然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你依然要一个人凑住个细路，生活的担子依然都是重重的压在你的肩头上面。可是只要你坚持朝着阳光走去，你就必定看到出路，离开黑洞。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吗？当初你一步一步的走进黑洞，你今日你一步一步的走向光明。圣经记载了主耶稣讲一个比喻，有一个浪子要求父亲分家产，他拿了钱之后就出外就过着自由放荡的生活，没多久他的床头金尽，走投无路，他替人看猪，吃猪的食物，后来终于醒悟到，决定回家和他老父认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非常欣慰，大排筵席的庆祝，话俾佢啲乡里听，佢呢个儿子系死而复活，失而有得。参照路加福音15:11-32，我哋罪人悔改，上帝同埋天使都为我哋高兴。以下嘅意见系提供俾你参考：一，你需要支援，你需要良师益友，需要同做过妈妈嘅人学习育儿心得，需要成熟而且有爱心嘅姊妹听你倾诉，为你分忧祷告，在生活上面指导你，给你实际的帮助，扶持你走过这一段艰苦和成长的路程。简单一句，你需要从自己一个人在苦中出来，不要孤立自己，建议你参加一个信仰纯正传扬耶稣基督的教会，结交诚实正直无私落座的人，寻求姊妹们的帮助。二，你需要真爱。你说你成长中感受不到爱，正因为这个缘故，你对爱特别的饥渴，所以哪怕是虚假的爱，被一个已婚的男人玩弄，你都不去想清楚，亦都不去顾后果的去接受。然后你发觉他并没有爱你，他抛弃了你和他自己的孩子。亲爱的小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爱呢？真爱是为对方的好处牺牲，就好像父母无条件的供应孩子的衣食住行，为孩子劳心劳力，为孩子牺牲一样。也许你并没有感到父母的爱，也许他们不懂得表达爱，也许他们都有自己的很多问题，所以忽略了你。但是正如俗语说，养子方知父母心。现在是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想到孩子的前途，这其实也是一个爱的表现，只不过是一个不完全的爱，是出于生命有了缺陷的爱。 讲到完全嘅爱，我哋只能够从上帝嗰度揾到。请你睇圣经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我哋，是为我哋嘅好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自己嘅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哋赎罪。主耶稣为我哋嘅好处牺牲咗自己，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而且上帝爱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可爱，喺我哋还软弱嘅时候，基督就按所定嘅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6-8，我邀请你接受这一份完全的爱，让上帝完全的爱补足我们生命中的缺陷。三，你需要受天父教育。你说你父母不管你，你国中离家与有妇之夫生了个仔，他们都不知道，实在真是很可悲。不管等于不教，太自由其实是等于没有家教。圣经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孩子是需要教导，没人管教，孩子自己去摸索，很容易走错路。其实不单止孩子容易走错路，成年人亦都不是一样吗？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乱搞男女关系，未婚生子，搞同性恋，沉迷网络和手机，笑贫不笑娼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新闻、看电影、电视，看到其中的人物，很多明星、名人都是这样做，就跟着去模仿，不去分辨黑白、是非、正邪。现在你知道错，不想再得罪上帝，希望挽救自己和孩子的人生，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你要做的就是，第一，抛弃过去错误的思想和太自由的生活方式。第二，谦卑地重新接受家教 parenting。 可以怎样做呢？你父母都不管你，何况他们连自己的事业都处理不好，怎样去教导呢？你要认上帝做你的天父，接受他的教导，怎样去看自己，怎样去面对困难，怎样自处，怎样跟人交往，怎样做事，怎样去培养良好的品格，做一个诚实、良善、可靠、勤奋，让别人乐于信任，乐意跟你交往，并且雇主是乐意雇佣你的人。我们时常听到人说某某人 EQ 低，指的可能是他不明白事理，或者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思想偏差、心理不平衡、不懂得人情世故等。一个 EQ 低的人，他处己、处人、处事都会出现状况，他们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很难去改进。反过来讲，有些读书不多，但是心理健全、情绪稳定、头脑清楚，不停地去学习，就会不断地去改进。这些教育以及所需要的智慧，圣经都是有教导。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5-17，所以要接受天父的教导，要学习圣经，除了自己勤读圣经之外，尽可能参加查经班和主日学，然后照住去做。四，你需要继续求学，你需要培养一技之长。你说你是国中离家，不知道你中学毕业了没呢？无论如何，我鼓励你尽可能可以再回到学校求学，如果不方便就回夜校，因为如果学识不足够，没有专长，是很难在社会上面立足，没办法是自食其力。至于上课时间，孩子是由哪一个去照顾，你就要恳切地祷告，求上帝开路，给你预备有爱心可以帮助看管孩子的姊妹。五，考虑让人领养孩子。关于你的背景和年龄，你有可能不懂得带孩子，不懂得爱和教育他， 如果你觉得孩子成为你重建人生的重担和负累，又担心自己不能够给孩子有好的榜样和良好教育，你就要切切的祷告，和教会中可靠的姊妹们商量，是否可以找到一户爱上帝、爱细佬哥，并且善良、诚实、可靠的基督徒家庭领养小孩。六、与家人和好。你说你离家生仔，家人都不知道，看来你和家人的关系是非常之疏离，亦都没有沟通，大概就是你感受不到爱的因和果。因是你的家人不懂得爱，所以你不觉得有爱。果是你不懂得去爱，不懂得去关心他们，不跟他们沟通，所以生了细路就一个人在那挨苦，没有请他们分忧和帮忙的习惯。现在你信了耶稣，学习了真道，尝到主爱，愿意过讨主喜悦的生活，我劝你首先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去学习爱，学习接受别人的关怀和代祷，学习找到可靠的人倾诉，请他们分忧，然后学习关怀他人，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当你尝到爱的滋味，学习到爱的功课，你就会有心力回家，尝试关心你的家人，和他们沟通，了解他们，带领他们信耶稣，让他们亦都一同经历上帝的大爱。最后送你一节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祝你和孩子有灿烂的新生。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志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沉思学道，作者方华。有一名求道者来到大师面前，请求他收他做徒弟。大师说，可以，不过你来我这里要负责担水、劈柴、生火、打扫。大师还未讲完，这一名求道者就说，我找的是真道，不是受雇。然后好不开心的就离开了。中国流传了很久的传统是工艺技巧、武术、医术、艺术表演等等，都是要通过师徒关系传承的。弟子需要正式的拜师，才可以得到师傅的传授。其实不单止在中国，欧洲很多国家过去亦都同样流行师徒传承的方法。一般的弟子只是学到皮毛的嘢，核心精髓的就传授给徒弟。重视技术和细节的日本人，至今依然有很多的嘢都是由师傅传给徒弟。经常看到的好像精致的料理呢，就讲求门派的流传。在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人拜师入门往往是要经历一段苦役的时期。徒弟住在师傅的家，被师傅差使去劈柴、生火、打扫，做种种的家中、店中的杂务。这些和他想学习的专门技巧是无关，脾气不好的师傅更加会打骂。这种的安排，一方面固然是通过仆人服侍来锻炼徒弟的服从、专注、细心等质素，亦都考验他求学的心智，另一方面当然亦都是传授知识技术的隐性收费。今日社会已经不一样，各种的技术好像修车、烹饪、裁缝、木工等等，都可以到专门学校、训练班的地方去学习，甚至在网上学习，传授的关系亦都改变。 而家你好难揾到一个对老师或者师傅必恭必敬嘅人，更多就系我俾咗钱，你最好配合我嘅要求。呢一种嘅态度，消费者心大，已经全面取代咗接受教导嘅感恩之情。可是人生最重要嘅嘢，仲系需要有师傅嘅指点，特别喺立身处世、人际关系、品格图嘢、寻求真道上面，师傅系不可或缺，唔能够取代嘅。十余年前有一本为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成为一本畅销书，翻译成为中文之后大受欢迎，讲的就是师父的启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所有人，可是他传道三年，重点栽培的是十二名使徒和七十名门徒，这些人跟随他四处奔波，披风冒雨，同宿共膳，最后成为了真正的传承者。从他们开始，福音就传到无数的地方。话讲返转头，耶稣基督在世传道，并没有拒绝人向他学道，反而是有教无类，度身订造的点拨不同的人。曾经有个犹太人的领袖来见他，问应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是一名求道者。耶稣先向他提出诫命，即是摩西的律法。那个人说他自世就遵行诫命。耶稣于是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耶稣接纳他做徒弟，不过这个人接受不到拜师的条件。圣经指出原因，因为他非常富有，参考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这个人跟上文开始提到的求道者都有一个共通点。耶稣这位师傅并不歧视，亦都不拒绝任何人，不过他对徒弟还是有要求。永生并不收费，但是亦都不是随街派赠的廉价物品。观察人生，进化是一个梦。作者白衣。眼睛从20/20到近视、散光、老花、白内障、青光眼等等，是进化还是退化呢？皮肤从润滑到干燥，头发从浓密到稀疏，肌肉从结实到松弛，是进化还是退化？脑筋从灵活到呆滞失忆，手脚从敏捷到颤抖无力，耳朵从灵敏到听不清楚，身子从硬朗到弯曲，牙齿从坚固到摇动，人越缩越矮等等，难道这些都是进化吗？从健康到老病缠身，从活着到死亡，难道这些是进化吗？进化是一个梦，退化是事实。将梦变成为学说，仍然改变不到残忍的事实，只是讲出人类心底深处的渴求。可惜这些学说能够解渴吗？主耶稣说，凡渴这水的还要再渴，人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寻找超越、进化、不朽，只能够向创造我们的永生上主寻求，除他以外别无救法。这一部分是由李丽甚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3月第53卷第三期总编号623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